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我是来自三号 C 会堂的焦慧东，今天很高兴来我们南谷会堂来分享神的话。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我们会堂南谷会堂来分享，很感谢徐长老的邀请。因为虽然因为疫情有一些遗憾，不能和弟兄姐妹面对面的聚会，但借着这个现代的技术，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起在网上敬拜神。一起领受神的话，这已经是非常感恩的了。前一段时间，我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那个几个月，我和我妈妈联系她说他们不能有实体的聚会，同时呢，当地教会也没有那个技术举行网上聚会，所以他们没有网络直播，也没有网上查经，更没有网上祷告会，所以那里的弟兄姐妹们。条件好的就在手机上找一些讲道听一听，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相比而言，我们有专业的同工服侍我们，逐日崇拜有直播，周间有 Zoom 的查经，线上的祷告会，大人和孩子都可以继续的在网络上有相当的团契生活，实在是值得感恩，也值得珍惜的。那今天呢，感谢神，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这卷书信喜欢这卷书信。那在腓立比书里面真是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圣经金句，比方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比方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还比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还有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等等这些非常熟悉的经文。所以在过去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都给过我们很多的鼓励，很多的指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在被捆锁当中，他却不断地表达自己是喜乐的，是欢喜的。不但如此，他还劝告腓立比信徒也要喜乐，也要欢喜。所以欢喜和喜乐这个词在短短的书信里面居然被重复了16次之多。我相信这也是弟兄姐妹们喜欢读这卷书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说实在的，真的是因为每一个基督徒，甚至包括没有信主的人，都想过一个喜乐的生活。那这是前面的一段一点点的介绍。那在进入今天的主题经文之前呢，我还想分享一下在这封书信的开头问候的那个称呼。我们来看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始，他是如何称呼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们呢？他称他们为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圣徒呢？圣徒这个圣字，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理解，就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属神的子民。什么是又是在基督耶稣里呢？意思是说，他们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被从罪恶和死亡当中救出来，蒙圣灵重生，有基督生命的人，也是有永生的人。如果一个人有这样的把握，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变化，不管面临什么样的疫情和灾祸，他都会因为已经有这样一个永远的生命，而有真正的稳妥和平安。所以弟兄姐妹们见面的时候说一句主内平安，不仅仅是一个问候，更是一个提醒，提醒你我是不是活在主所赐的那个真平安里面。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祷告，一起仰望我们的神。阿爸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的众儿女们一起聚集在网路上，我们一起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受我们敬拜、配受我们赞美的主。当我们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相信你就会在我们中间设立你施恩的宝座。我们祈求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工作，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有领受、有得着，成为我们走天路的力量和帮助。我们这样的仰望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们分享的经文是从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2节开始到21节。 其实从十二节一直到26节都是在讲保罗的个人见证。刚才已经讲到，已经提到说，保罗当时正在罗马坐监，虽然是软禁，但是呢，他是带着锁链的，并且被罗马士兵看守着，没有自由，就像在屏幕上啊显示的这个图片一样。也就是说，保罗虽然有一定的自由，但是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这个我们今天居家避疫的处境颇有一些类似。因此我想在读经之前呢，想提出三个相关的问题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三个问题说，那保罗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有什么样的他是怎么样去看自己的环境呢？那第二个问题是说，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第三个问题是，在捆锁当中的保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样的盼望，他的信心和把握是什么呢？让我们就带着这几个问题来思想今天的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2到21节。让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12到21节，12节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先来思想第一个问题，保罗是如何来看自己所处的处境呢？在这第一段的圣经里面，13节和14节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保罗当时是在捆锁当中。如果我们想多了解保罗当时的处境的话，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记载说，保罗经过了3次旅行布道以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很快就被犹太人抓起来，交给罗马人。经过多次审讯，却查不出什么罪来。但是因为犹太人抓住不放，保罗只好提出上告到凯撒皇帝那里。于是，当时的巡抚就派人把保罗押解到罗马。在《使徒行传》28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记载说，保罗到了罗马以后，被准许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但有罗马皇帝御营的士兵看守着。他在那里干什么呢？就是要等候皇帝来审理这个案子。这样足足有2年时间。保罗给腓立比教会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就是被软禁在罗马的这段时间里面。弟兄姐妹们，照常人的眼光来看，一个到处传福音、到处建立教会的使徒，一下子被限制了自由，是多么糟糕、让人郁闷的事情呢？但是保罗却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一件不好的事情，保罗却从当中看到了神给的新的机会，那就是福音仍然可以得到兴旺的机会。保罗这样说是有理由的，我们看他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说，捆锁让他接触到了平时接触不到的群体。在13节说，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保罗的被囚的确是大大被限制了到处传福音的自由，但是保罗却看到他是被皇家卫队的士兵看管着，而且由不同的士兵轮流看守，以至于说他可以接触到平时接触不到的皇家卫队的很多人。使徒行传最后记载说，他从早到晚对来访的人讲论神国的道，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所以看守保罗的 皇家士兵只能乖乖地听保罗讲福音，讲基督的事情。说在这封书信最后的问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也特意地提说，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这些凯撒家的人是怎么信主的呢？很有可能就是保罗在被软禁的这段时间里面带信主的。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国内的信仰环境也是很不好，常常有一些弟兄姐妹因为传福音被抓进看守所里面。看守所是干什么的呢？就是在没有判决之前临时看管犯人的地方。当时的地方的政策就是你交了罚款就可以出来，但那时农村的传道人哪里有钱，只能待在看守所里面。他们在里面和那些真正犯罪的人关在一起，他们做什么呢？其实他们没有唉声叹气，也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浑浑噩噩的过日子，而是给很多同在看守所里的人干什么？传福音。因此不少人在监狱里信了耶稣，非常感谢神。所以今天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简直就是和保罗类似的经历和见证。这是第一个，他带来他看到的好处，对福音的好处。第二个好处是对教会内部的，在十四节那里说，并且呢，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所以根据使徒行传二十八章十五节的记载，这些在主里的弟兄应该就是当时罗马教会的弟兄们，他们被保罗在捆锁当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传福音的热心所鼓励，以至于说他所对所信的道更加坚定，因此可以放胆传扬，无所畏惧。所以如果熟悉初期教会弟兄初期教会历史的弟兄姐妹们应该会知道，后来罗马教会遭到了尼禄皇帝的大逼迫，保罗被捆锁的这段经历给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带来了鼓励，也这个鼓励不单兴旺了福音，而且为教会面对将来的大逼迫也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对自己遭遇的目前当时的那个捆锁的那个遭遇的一个领受，他从不自由当中看到了福音机会，也看到了给另外的弟兄们带来的信心和传福音的勇气。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正在遭遇罕见的疫情，这个疫情让我们不得不待在家里，这个疫情会让我们感受到很多负面的东西，比方说很具体的，比方在家里上班，我们工作效率低了很多，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弟兄姐妹的话，可能还要全天照顾孩子，所以很多人比原来更辛苦了。再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如果家里的厕所坏了，或者水道下水道堵了，我们自己修不容易，叫师傅来修，这时候也不方便，那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不方便。那如果再从大的方面来看，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明显体现出来，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包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已经因为疫情失去了工作，虽然政府已经有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能够恢复到什么程度，这都是未知数，都是未知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思想今天的生活的时候，就发现说真的是不容易。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这些的话，我们的负面情绪可能就会一大堆。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了保罗的这段见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重新来思想，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像保罗一样换个角度来看目前的处境呢？前不久有一次我在小组查经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在分享那个阶段的时候，有个姐妹就说，她说的一句话让我很感恩让我很感动。她说疫情让我们一家人可以每天24小时都聚在一起了，挺感恩的。原来呢我们都是各忙各的，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但是现在却可以都在家里，所以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另外一位弟兄接着分享说一家人待在一起也是操练信仰的好机会。的确如此，如果家人当中还有没有信主的，有很多的机会去相处去分享去见证，如果家里人都是信主的，也有很多机会一起来追求 和操练我们所领受的。我自己也是。那有一个弟兄就会说，他给我分享说，他在家里面有很多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他就教孩子基本要道，基本要理问答这样的一些基本的真理。所以呢，从五月份开始的时候，我每周也是找出一些时间和儿子一起来学习基要真理。所以看到说，禁足在家诚然是不方便，但是原来不容易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这都是神给的机会。对教会的服事我们怎么去看呢？那举一个圣奥会堂的例子。那圣奥会堂呢，去年就已经安排好了，今年的三月下旬有一次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春季布道会，但是呢却因为疫情不得不取消了。我们好不容易请到一位好像是很可以说是很受欢迎的讲员，就这样泡汤了吗？这看似是一个损失，但是没有大型布道会了，我们就不能传福音了吗？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机会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大型的布道会不能举办了，但是我们个人还是有很多机会去传福音做见证的。我们有一个邻居他们是一对老夫妇他们也是拜假神的，当然呢他们也知道我们家都是基督徒，平时没有太多的机会来往。所以这次因为疫情因为他们是年长者，是病毒的易感人群，他们的儿子又住在东部，所以三月下旬开始，刚刚开始居家避疫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说，如果你们需要采购食品或者其他帮忙的话，可以给我打电话叫我一声，我就可以帮你们忙。后来他们就真的打电话给我，要我们帮忙采购一些食品。所以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几乎每周采购的时候都去问他们，他们也很多时候也让我们帮忙去买一些食品。虽然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直接的去讲福音的事情，但是一旦开始互动了，机会不就来了吗？建立了关系，机会就不来了吗？在前不久那位伯母还说，谢谢你们的爱心，也谢谢你们的基督，真的是感谢神，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已经开始动工。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也有不少弟兄姐妹分享说，在这些居家避疫的日子里面，上网的时间，刷朋友圈的时间多了很多。上网看什么呢？朋友圈分享什么呢？说实在的，这段时间真的是我们借着朋友圈，借着网络，借着电话传福音的黄金阶段。尤其是在灾难灾害面前尤其是灾害的面前，人的心是比较柔软的，真的是传福音的好机会。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眼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遇到挑战的时候，心里想的常常是赶紧解决问题，赶紧进到安全的状态，这当然都无可厚非，也是需要的。但是如果仅此而已的话，我们受的这段苦可能就会白白的受了。甚至我在想，即使我思想的是让疫情尽快的过去，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教会生活，教会服事，我也可能是没有学到这段时间当学的功课。我们不知道疫情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的过去，我们当然可以祷告，也应该迫切的祷告，求神怜悯，早日能够止住疫情。但我们也要知道，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好好使用这次疫情带给我们的这新的环境、新的处境，那我们可能就浪费了这次疫情。保罗对自己捆锁的这个遭遇有一个和常人不同的领受，他把一件本来不好的事情看为神给他的好的契机。这也提醒我们说，要学习扭转角度，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当前所处的环境。接下来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有这样的领受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眼光呢？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15到18节。15节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所以这几节经文在讲什么呢？ 保罗说，说在他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他接触到两种传福音的人，他们都是在传福音，却有不同的动机。一种是出于嫉妒纷争，一种是出于好意和爱心。我们先来看第二种，就是出于好意的动机。这种人呢，他们有爱心，知道保罗是为传福音啊，传扬福音所设立的使徒，不但支持保罗，而且也效法保罗，跟随保罗，把基督这个福音传出去。当然这是很好的，所以保罗说他要欢喜，说当然要欢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在于第二种人，他们也是努力的传福音，但动机却是因为看到保罗比自己强，就心生妒忌，甚至会拉帮结派，甚至要加增保罗被捆锁的苦楚。这个苦楚可能是肉身的，也可能是精神上的。对于这类的做法，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这有何妨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出于嫉妒纷争的动机去传福音，难道这样的做法也是对的吗？保罗在这里要说什么呢？另外，保罗坐监了，还要被增加更多的苦楚，为什么他却能不在意呢？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保罗说，这有何妨呢？是不是说他赞同或者这种出于不好的动机去传福音的做法呢？当然不是，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看重内心的清洁诚实的人。就像他在哥林多后书啊，我们在屏幕上有这段经文，4章第1到2节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妙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立个人的良心。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出于嫉妒的心或纷争都是暧昧可耻的事，保罗说要弃绝。这是这一段。那同样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第3节，保罗又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毁谤。这都是在说服侍的态度，还有服侍的动机。那还有一段经文是他在教导年轻的提摩太的时候所说的，他说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这也是说他说人要为人，要为人处事要言行一致，要表里如一。但是保罗也知道，在他的身边的的确确有一些带着不好动机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同工，所以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他们的软弱。所以在无力改变的情况下，他选择了什么？他选择了接纳，选择了宽容，选择把他们交托给神，同时也表明了对神的信靠。而且更重要的是，保罗说，这有何妨的，以后他继续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不管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传福音，只要耶稣基督被传开了，他就欢喜。换句话说，保罗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基督是不是被传开了，是不是更多人听到了福音，是不是更多人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所以他看重这些到一个地步，甚至一些人嫉妒他，甚至在保罗坐监的时候还增加了他的苦楚，让他受误解，让他心里难过，他都可以不在乎。这是何等的胸怀呢？这个时候我想要和弟兄姐妹们分享一首诗歌，这个诗歌的名字是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是中国有名的教会领袖啊尼托生弟兄作词的。根据他的背景的介绍啊，了解到说这首诗歌是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冤屈，也经历了神更多的恩典以后的一个心声。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诗歌所表达出来的，大概有3分钟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和感受这首诗歌所唱出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听了这首诗歌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我的感受是，这首诗歌里面表达出来的正是保罗这里的态度。虽然经历很多艰难、误解甚至伤害，但是因为爱主所爱，只要福音能广传，就满有喜乐。那在这个时候呢，我想继续分享这个一件事情啊，这是一个见证啊，这一个见证。 前不久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一件事情，她说我们都认识的一位国内的牧师，也是我们都非常敬重的一位牧者，已经从主任牧师的岗位上服侍下来，然后退下来。我就很当时就听了以后就很奇怪，那他才五十几岁啊，这个教会而且是他从大学毕业开始服侍，从几个人的小组开始建起来的，这些年来蒙神的保守和祝福已经将近上千人，为什么要退下来呢？我就问他，他就继续给我说，原来这些年政府给教会有很大的压力，意思是说这位牧师影响力太大，只有他从主任牧师的岗位上下来，教会以后才可能继续的有聚会啊，聚会的有聚会的空间。弟兄姐妹们，我分享这个例子，当然呢是一个背后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但是我是想说，在那样特殊的环境下，这位主的仆人为了牧养弟兄姐妹，为了能够让弟兄姐妹可以继续有聚会，可以继续有团契的生活，甘愿放下自己的牧职，离开自己生养的教会，把弟兄姐妹交给其他的同工，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在这里让我看到的，我相信也想让弟兄姐妹看到的是，正是一个为弟兄姐妹被造就，宁愿自己被遗忘、被误会，甚至被弃绝的一个神的仆人的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思想第三个问题，也是开始的时候我们列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在捆锁当中的保罗，他对自己的前途有什么样的盼望？他的信心和把握在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十八节下半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圣经可以说是整段圣经里面最关键的部分，所以我来念这一段圣经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念。十八节的开始，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保罗在上面说他为基督能被传开感到极大的欢喜，以至于说他可以接纳同工的软弱，可以忍受被捆锁的苦楚。十八节下半节他接着说，并且还要欢喜，为什么呢？十九节接着说，因为他知道这事是什么事呢？在上文下理里面就是指被捆锁的这件事情。怎么样呢？这事借着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和耶稣基督之灵，就是圣灵的帮助，终必叫他得救。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这里的得救呢？什么是这里的得救呢？是指保罗从软禁当中被释放呢？还是指他的灵魂的最终的得救呢？还是有别的意思呢？那我们来想，如果是指从软禁当中得释放，这是一种可能，但这是不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呢？如果是讲灵魂得救的话，为什么还需要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带导自己才能够得救呢？所以这都是不容易得到解释的。如果去看解经书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这是一个难解经文，有的参考书说这里有多达五六种的解释，其实最直接的解释就在上下文里面。我们接着往下看二十节，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也就是说他深深的相信自己所切慕所盼望的事情不会让他羞愧，也就是说一定会实现的。他切慕的，他盼望的是什么呢？下面接着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弟兄姐妹们，看到没有，当我们顺着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知道保罗虽然在捆锁当中，但他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渴求，那就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保罗他知道 在被捆锁的环境当中，很容易让他埋怨神，很容易让他争竞同工们不支持自己，也很容易让他高举自己为主受苦的经历。但是他有这样的信心和这样的把握，可以从这些自我的想法里面得救。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弟兄姐妹的带导，也有圣灵的帮助，他终必从中会得救的。也就是说，不会由着自己那些想法和情绪，而是无论和生和死，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那什么是保罗所说的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呢？显大这个词啊，原来的意思是被高举、被尊崇、被人看见。所以基督被高举的时候，就是容易被人看见了。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就是让别人在他身上看见的不是保罗自己，而是基督。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都让耶稣基督被人在他身上看见，在他身上被人尊崇，在他身上被人认识。在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另外一个圣经的人物，就是施洗约翰。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当约翰介绍了耶稣给众人以后，说他就是那后来的那一位以后，他的门徒曾经跟他说过一件事情。他说，他的门徒说，老师，你所见证的那一位现在在施洗，众人都往他那里去了。他说的门徒说的这句话意思是很清楚的，意思是说没有人在跟你了。约翰怎么回答呢？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然后他又说什么呢？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耶稣基督要大大兴旺，我要越来越衰微，这不正是保罗在这里的所求所渴慕的吗？思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保罗在捆锁当中，他切慕的，他盼望的不是赶紧恢复自由身，不是赶紧出去洗个澡换套衣服好好吃顿饭然后继续踏上宣教的路程，而是什么呢？而是不管将来是被释放还是被判死刑，都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我在家居家避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祷告，除了祷告疫情尽快结束以外，今天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也需要有另外一个心愿，另外一个祷告，就是不管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在等候的时间当中，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都能够让基督在你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说他有这个信心，但他不是靠着自己，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从这样的环境当中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什么事呢？就是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保罗有这样的把握，除了有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带导和圣灵的帮助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让保罗有这样的信心和把握，那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也就是说，在保罗的心里面，他有一个认知，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谁，他知道自己活着就是基督。就像他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一样，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保罗他知道他现在活着的已经不是自己了，老我已经死掉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这是他能够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让别人在他自己身上看见的总是基督的那个原因啊，那个根本的原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能这样活那该多好啊，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是这很难，是的，靠着自己是不容易的。但是保罗在不是靠着自己，他靠的是什么呢？他在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刚才所说的有三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他知道他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第二个秘诀是他知道他有圣灵的帮助，第三个呢秘诀是他知道他有弟兄姐妹的带导。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也来思想一下，第一，你我的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吗？有没有？当然有，信主的那天开始我们就有了，这是我们能够彰显出基督生命的那个基础。第二呢，你我有圣灵的帮助吗？有啊，信主的那天开始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并随时随地的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第三个呢，第三个说你我有弟兄姐妹的带导和扶持呢？当然也有，所以我们有各样的祷告会，我们各样的包括教会的，有小组的，还有个人的，还有牧者的啊，这样的带导和扶持。所以保罗有的这三样我们也都有，所以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信心。而且我们当我们继续往继续思想的二十节的下半节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细节，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都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这个照常就是不但在平顺的时候，就是在难处的时候，甚至在捆锁的中的时候，也让别人在他身上看到的总是基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居家避疫的这四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基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更加显大了。那我因为预备这段圣经，所以我自己也有一些操练，那我趁这个机会我也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操练。那在居家的前两个月里面，因为都比较新鲜啊，一家人啊都待在家里面，我们一家人的相处都很安好，所以就是在后来的一个多月里面，尤其是孩子放了暑假啊，放了暑假没有什么课的时候，天天和儿子一起，就我们就越来越了解到他的学习的态度啊。我和我太太恩宇呢就越来越意识到说，我们的儿子不是一个容易接受别人意见和帮助的孩子，当我们看到他有很多不足的时候，就好心去提醒去帮助，但是好心得不到好的回应的时候，心里就会怎么样？就会恼火，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家里面如果有十来岁的孩子的家庭，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有好几次我就想着要大发一顿火，好好的修理他一顿。就在那个时候，我在预备的这段圣经，就是这段圣经保罗说无论是生是死，也就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我就在想，孩子学习态度没有那么好，不是很受教，而且我们都在家，躲也躲不掉，这不正是我的逆境的时候吗？我怎么能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呢？这个时候主的话继续提醒我说，我已经是属基督的人了，基督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所以基督的生命是不发火的，所以我是可以不发火的。那我已经有这样的生命，所以我是可以心平气和的和孩子讲话的，而且我可以靠着祷告和圣灵的帮助，我可以有耐心的去教养孩子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掌管着一切。另外我也学会了在祷告会上，我也还开始学习和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的软弱，我自己的需要，为我的亲子关系，为我的态度，为我教养孩子的智慧和能力来祷告。所以虽然断不了还会有想发火的时候，但是主的恩典够用，后来总是化干戈为玉帛，可以温和的和孩子沟通。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当我们愿意这样不断的操练的时候，操练神的话语的时候，即使居家时间再长，我们还是可以在家里活出基督的样式的。好的，今天我就和弟兄姐妹分享到这个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疫情还有当前的社会的环境啊，不稳定，不安定，纷乱，可以让我们烦躁不安，可以让我们去忧虑，甚至让我们惧怕。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当我们操练从神的眼光去看这段艰难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说神有他的心意，神有他的计划，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不但如此，更求神带领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能力和弟兄姐妹的彼此的带导和扶持，或顺境或逆境，或容易或艰难，都让人在我们身上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叫基督在你我的身上照常显大，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实在是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主日的聚会，谢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贝的话语。今天这段圣经借着你的仆人保罗啊，他的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虽然在居家避疫的过程当中，这个难处和不自由的里面，但是让我们学习操练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环境，让我们能够享受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让我们就是在夫妻之间亲子之间让我们和网上交通和同事也好和朋友也好交通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操练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眼光来看我们的环境。不但如此，我们也借着你的仆人的保罗他信心的宣告他是可以在无论是生是死都能够 宣告说要让耶稣基督在他生命当中照常显大的。今天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回应和祷告，愿意有这样一个心愿和追求，就是在让我们居家避疫的这段时间当中，那包括了我们能够自由聚会能够正常的以后，我们也是一样的祷告和寻求，就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常显大。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自己的宝贝的话语，也谢谢你给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弟兄姐妹的扶持，我们在走天路走这段艰难的日子的时候，可以能够让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被彰显出来，能够别人看到的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流露出来。我们谢谢主，再次求你祝福保守南谷会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不论年长年轻年幼，都蒙你特别的保守和看顾。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仰望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